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3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与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六在金门会面，这是自去年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改变了台湾政治生态以来两岸官方的首次会面交流活动。我们将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为您做详细报道。其他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另外呢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好，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宣称对星期五在阿拉伯半岛什叶派清真寺的两次自杀炸弹攻击负责。一个自称是新成立的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宣称发动了对沙特阿拉伯东部沿海城市盖提夫的攻击。这次袭击造成21人死亡，至少80人受伤。另外一起炸弹攻击也发生在也门首都萨那的一所清真寺，造成13人受伤。伊拉克副总统星期五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他认为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失败，无法控制其扩散。他要求伊拉克领导人拟定策略作为因应。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六凌晨投票阻止了众议院有关结束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国内电话通讯记录数据的议案。参议院以57-42票否决了这项议案。这项名为美国自由法案的议案在众议院以338票赞成对8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的议案要求国家安全局首先获得美国秘密的国家安全法庭核发的准许令，然后到私营公司获取国内电话记录数据，而不是以现在的方式大量收集包括日期、时间以及电话长度的信息。大规模数据收集项目被美国前合同公司诺登于2013年向两名记者透露之后，引发民权自由倡导者的强烈批评。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以62票支持、37票反对通过了总统贸易促进权提案，也就是所谓的 PTA。 参议院并同时通过了贸易调整补助提案。这一提案给予总统在贸易协商方面有更多的空间。对于行政当局完成自由贸易协商，国会只能投赞成或反对票，不能够再对协议进行修改。众议院将于6月份对此进行讨论。白宫随后发布了奥巴马总统的声明，他对两党参议员表示感谢，并呼吁众议院也通过这两项提案。奥巴马表示，这一授权的通过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的谈判进程至关重要。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五在海军学院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在于亚太再平衡。在2020年之前，美国的海军60%的力量将部署在亚太地区。拜登指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与美国紧密相关。拜登在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他告诉现场1000多名学生，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上，美国不倾向任何单一国家，但是将坚定支持和平公正解决争端以及自由航行的原则。拜登说，目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使得这些原则遭遇挑战。拜登指出，中国在当地建造飞机跑道、装设钻油平台，单方面在有争议的海域实施禁渔令、宣布航空识别区和宣称主权等等。尽管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行为，但是规模远不如中国。此外，拜登还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习近平肯定美国对维持亚太和平安全、推动国际规范、避免争端等方面的贡献。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5月23号下午在金门举行下张会。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呼吁北京理解台湾民众对于安全尊严的重视。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指出，两岸存在分歧，但是应该持续交流。双方在开场致辞时呢，也都提及九二共识。在会场外，持不同意见的台湾民众发生肢体冲突，造成五人受伤。韩国本星期纪念光州事件35周年，在当时抗议活动遭到统治者暴力镇压。一般认为光州起义是韩国民主革命的先声，不过观察人士担心韩国的民主最近受到了侵蚀。美国之音斯罗特瑟从光州发来的报道。
人们在政府镇压地点举行仪式，纪念那些在光州起义期间丧生的人。郑义行回想起自己夹在抗议者和韩国军队冲突之间的情景。
我记得1980年5月18号那天，我在上班的路上，伞兵从天而降进入城里，他们开始追我。
518纪念碑基金会说，军队从反对军人独裁的示威者那里夺回光州，打死了至少154人。冲突9天后结束，在这期间还有好几十人下落不明，大约4000平民受伤。当时首尔当局称光州事件是支持共产党的暴动，因此美国等一些外国政府没有谴责镇压。这是不为人知的亚洲暴动一书作者乔治·卡兹亚菲卡斯的观点。
他们当时很担心一个民主的韩国将意味着一个反美的韩国。
卡斯亚菲卡斯还说，没有光州起义就没有今天的韩国民主。不过他和其他观察人士说，韩国目前处理抗议的方式让他们忧心。四月间，韩国防暴警察强行制止了世越号渡轮死难者家人的一次示威。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当局的行动，并对韩国言论自由表示关注。罗日成等一些光州起义参与者说，那起事件以及最近其他一起事件似乎让他们白白牺牲了。
我们的抗议已经过去35年了，我们取得了进步，韩国民主了，可我觉得现在有些进步又退回去了，这让我这个过来人感到担心。
罗日成还说，在韩国民主仍然需要人人为之抗争。美国之音斯特罗瑟光州报道，由易林播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刚才我们提到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呢，今天下午在金门进行了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夏张会。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在金门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婉成你好。
你好，谢波。
这次夏张会都谈到哪些议题？有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双方对这次会谈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呢？婉成。
对，这次呢，他们主要谈的有几个话题哈、在事前呢，我们都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方向，他们也谈到了，就是两岸互设办事处、台陆客中转、还有台湾加入亚投行的事情，还有一些其他有关于金门的相关事宜。那么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他们大概谈了大概2个半小时啊，结束了以后呢，在几个方面呢，他们达到可以说是有共识的，其中的一个很确切就是陆客中转的问题，因为这个陆客到台湾来中转，它不涉及法律的问题，现在是比较容易做的，所以呢可以很快的进行。那么预计呢，在今年的年中，就是中间的中化就可以达成协议。那么台湾方面当然还有一些设施啦，比方机场的设施啦，行政的处理。那大陆方面呢，也要一些政变的要求处理，需要点时间。不过呢，预定呢，将在即将举行的海基会跟海协会这两个对口单位，他们第11次的会议上可能会通过协议。所以这个在年中可能达成协议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呢，谈到了制度化的协商方面，就是互设办事处。原则性是已经达成协议了，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机制的事物非常的繁杂，所以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呢，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说，能够达成协议，一个原则性的协议哈，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这两点是已经是谈到。另外一点就是在金门方面哈，金门我们知道它缺水，所以从福建要引水到金门来这个事情呢，也在这一次的谈判中有一个确切的结果。那么根据大陆方面，他们的发言人今天在会上呢讲的就是马晓光先生，他就讲到说，大陆从2002到2003年就开始推动福建的向金门来供水， 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到了2013年6月呢，海基跟海协会他们达成的这个解决金门用水的这个共同意见，所以现在呢，经过这次的会谈，要两岸很快的可以签署供水的合同，也就是商业的契约，然后呢，赶快来进行，让金门可以从福建把水引过来。那么谈到了亚投行的事情，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点。台湾表达希望加入，那么大陆呢也欢迎台湾以适当的名义来加入亚投行。在记者会上呢，我们也追问夏立言主委，就是说那台湾的底线我们知道是尊严平等的加入跟参与，那么底线呢，那夏立言就是说底线是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那么台湾也借这次另一机会呢再度的表达立场。那么简单总的来说，这一次的会谈呢气氛是相当不错的，双方都认为这个和平来之不易啊，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继续推动下去，也重申这个稳定发展两岸和平的决心跟信心。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夏立言和张志军呢是第一次会面，他们两个人以前呢都做过外交官，那么这次会议啊，你据你观察进行的气氛如何呢？完成
对，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张志军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外交官，夏立言也是，那么会谈进行的时候我们记者是不能进去的，他们刚刚一开始都是那个开场的讲话致辞的时候，那么6分钟的时间我们是可以进去的。那他们怎么样表达他们对彼此的观感呢？那么张志军根据夏立言他的说法，他说他是张志军先生是非常资深的外交人员，很有国际观，很老练，很成熟。那他自己呢也是有外交经验30年了，所以夏立言说他很高兴哈，有这个机会能够有一个那么好的谈判对手。那么马晓光代表大陆方面在记者会上回答就关于气氛的问题，他就讲到说他们这两个人沟通良好，很坦诚啊，而且两个人是有相同的气质啊，就谈得蛮不错的。所以一般来讲，虽然他们第一次见面哈，不过呢，整个来看的话，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会谈气氛。
好，曼城。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张志军去年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呢，曾经遭到过激烈的抗议，还被人泼了漆。那么这一次在金门举行这个。这次高层会谈是否也遇到了抗议活动？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呢？完成。
哎，没错，大家非常担心这个事情，也就是说非常关心是不是张志军又要遭到像去年那样的一个羞辱哈。那么果然呢，在台湾呢也有人呢不远从远道从台湾到金门去抗议。那么有台联的青年军，他们是比较激烈反对台湾什么黑箱作业加入亚投行啊之类这种事情的，所以呢他们也去那边拉了横幅在那边抗议，结果呢不在他们抗议的时候呢，居然出现了有人丢烟雾弹打伤人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张志军他已经离开了他抵达的水头码头，所以呢没有遇到那么难堪或者是这样混乱的场面。那么到底打伤多少人呢，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媒体都是跟着这个整个的团体哈，尤其是夏张会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现场报道那个抗议场面的比较少。但是呢台联青年军他们自己发了一个简短的新闻稿，他说他们要召开记者会，连斥黑道打人导致青年军有多人受伤。不过呢夏立言主任他讲到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张志军已经不在场了，所以整体来看这个维安还算是不错的哈。那么这次呢整个的维安的工作是由金门警察局来处理的，还特别呢从台北调了300多名警力来一起来执行这个勤务，所以呢可以说是戒备森严呢。目前为止呢应该是算是相当不错了。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远道而来支持张志军来到金门参加这个会谈哈，打出的横幅是支持欢迎张志军两岸一家亲等等的这种的可以说是反抗议了。那么关于这种情况呢，那个台联青年军他们说他们呢是会如影随形的来去做抗议的。那么今天才是第一天呢，明天还有一天的活动，所以会不会遇到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不过以第一天来讲的话，今天这样的这个抗议活动还有场面的秩序呢，应该算是还令人满意的。许多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赵婉成的报道。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呢将在2017年1月结束。奥巴马基金会最近敲定芝加哥南区将成为奥巴马总统中心的所在地。另外5月份呢在美国是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借此以表彰亚太裔对美国的贡献并宣传亚太文化。今年的庆祝规模可能更会超过往年。一会儿美国万花筒节目的主持人张佩芝呢将带您一同观看。 好，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佩妮张佩芝。一场中西合璧的特展最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开，展览探索西方时尚在过去100多年来如何受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影响。这是大都会博物馆有史以来最大的特展之一，由香港导演王家卫担任艺术总监，著名美术指导张淑平担任造型指导。我们现在就带您到现场一探究竟。今年是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成立100周年，博物馆举办春季特展，名为中国镜花水月 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展览的艺术总监是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
Putting together this show has been a truly remarkable journey。
策划这个展览对我和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旅程。我们的创意团队成员包含了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包括艺术、时尚和电影。
大都会博物馆艺术部主任汤马斯·坎贝尔说，这是博物馆举办过的规模最大的特展之一。
We say every so often that there are projects that only the Met can do。
我们常说一些项目只有大都会博物馆可以办到，这是真的。如果真有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这个特展。这个特展规模庞大，让访客能沉浸其中，探索中国艺术和电影如何影响西方最顶尖的时尚设计师的作品。
这个由亚洲艺术部和服装艺术部合作的展览，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融合中西方的时尚、电影和装饰艺术三个元素，把西方设计师的时装创作和中国传统服装、绘画、瓷器以及包括电影艺术在内的创作共同展出。大都会博物馆艺术部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表示，整个展览策划时间耗时2年，涵盖面积超过3万平方英尺。
I think one of my highlights is in the Astor Court, the garden.
展览的亮点之一在阿斯特庭院。展览的中文翻译名称是镜花水月，所以我们把月亮投影在黑色玻璃上，让它看起来好像是个水面。这个展厅的重点是2003年克里斯汀·迪奥的高级礼服。
走入另外这个重点展厅，访客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集中在这件黄色小龙袍上。这是1908年末代皇帝溥仪在2岁登基时穿的龙袍。在龙袍四周的墙上播放的是好莱坞1987年的经典电影《末代皇帝》，这是展示西方电影如何诠释中国历史的一个例子。除了《末代皇帝》之外，展览还播放西方观众熟悉的华语经典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卧虎藏龙》和《霸王别姬》等，而受这些电影启发而创造出来的服饰则和这些电影片段共同陈列。在这个展厅里，墙上是安迪·沃霍尔1973年所创作的毛泽东肖像，在画旁展出的是华裔美国设计师谭艳玉1995年以这个肖像为题材所创作的服装。展览除了展示从中国艺术中寻找灵感的西方高级服饰外，还展出许多中国精美玉器、景泰蓝和青花瓷等珍品。展出时间从5月7号到8月16号结束。
不管在百货公司还是在刚才介绍的大都会博物馆的特展中，只要有展示衣服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时装模特道具。我们一般注意的是道具上的衣服，但是原来这些模特道具的本身也可以是艺术品哦。一起来看看。 走进纽约艺术和设计博物馆的时装模特道具特展，访客很快就可以发现，原来时装模特道具也可以是艺术品。这里展出的模特道具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不同的动作，脸上还有不同的表情。展览探索著名时装模特道具设计师雷夫·普奇的作品，这是第一个以艺术形式展示普奇作品的博物馆。雷夫·普奇时常和许多顶尖设计师合作，并以他创新的手法闻名时尚界。这个叫做奈尔的模特道具是普奇1995年和设计师帕特里克·内格尔共同设计的作品。这三个模特道具都是90年代的作品，它们分别叫做卡米尔、多莉和罗拉。这个道具叫做瑜伽，是普奇2001年和模特克里斯蒂·托林顿共同的创作。博物馆主任格兰·亚当森形容普奇是当今甚至可能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模特道具设计师。
他开创了模特道具作为艺术创作题材的可能性，他和许多顶尖的艺术家和设计家合作。这个设计形式曾经毫不起眼，不会引人注意，因为一般人看的是道具上的衣服，但是他把模特道具变成一个引人注意的题材，甚至让这些道具上的衣服变得更好看，这是普奇天才的地方。
雷夫·普奇把他的创作归功于他的雕塑师以及和他合作的艺术家。
当那些充满创意的艺术家希望和我们合作时，我们就仔细聆听他们的想法。像安德雷·普特曼、麦拉·卡尔曼、肯尼·沙夫等艺术家，我们洗耳恭听他们的想法，就很容易进行创作。
展览除了展出普奇的作品之外，还重建普奇的工作室。在这里，访客可以了解普奇的合作伙伴雕塑家迈克尔·艾弗里特用哪些器具手工做出这些道具模型。纽约艺术和设计博物馆的模特道具特展将在8月30号结束。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将在2017年1月结束。奥巴马基金会最近敲定芝加哥南区将是奥巴马总统中心的所在地。在此之前，芝加哥的竞争者包括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通过视频说明芝加哥对他们人生的意义。奥巴马总统基金会最近宣布，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在内的奥巴马总统中心将会落户芝加哥南区。奥巴马基金会将负责总统中心的设计与建造。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通过视频宣布他们的决定。奥巴马总统说，他人生中许多重要事件都在芝加哥发生。
All the strands of my life came together.
我在芝加哥开始参与社区工作，参与公众事务，把我的理想付诸行动。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也在那里出生。
第一夫人米歇尔也在芝加哥南区长大。
我很高兴能把这个资源放在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社区。我人生的价值、回忆和关系都是在芝加哥发生的。我自己认为我是芝加哥南区人。
奥巴马总统也谈到总统图书馆将能为芝加哥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
在芝加哥南区建造图书馆和基金会，我们不但能鼓励和影响当地改变，还可以借此吸引全世界的人造访芝加哥。
奥巴马总统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芝加哥南区担任社区组织者。他还在芝加哥大学教了12年的书。他也在这里展开他的政治生涯。他于1996年当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代表芝加哥南区选民。随后短短几年，他当选联邦参议员。在2008年当选总统时，他也在芝加哥发表胜利演说。五月份在美国是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借此表彰亚太裔对美国的贡献，并宣传亚太文化。今年的庆祝规模更是超过往年。记者杨晨带我们进一步了解。
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首次举办亚太裔峰会。 近2000名政府官员、亚太裔社区领袖、普通民众和国会议员聚集一堂。这次峰会被称为是一次前所未有、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美国亚太裔指的是来自亚洲各国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的族裔群体。目前美国有大约2000万亚太裔，占美国人口的6%，其中华人有430万。不过亚太裔是成长最快的族裔群体，预计到2060年，亚太裔人口将增长约一倍，达到4700万。与会者认为，亚太裔人士要更积极地发出他们的声音。随着人口的增长，亚太裔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赵美欣说，亚裔选民受到各党重视。他举例说，去年中期选举，维吉尼亚州的国会参议员马克·沃纳选情告急。
And Senator Warner made a very concerted appeal to
沃纳参议员积极争取亚太裔社区支持，他的行动得到了回报。亚太裔68%的人投票支持他，他最后以不到1%的优势险胜，正是亚太裔选民发挥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
除了积极参加选举，亚太裔参政也越来越活跃。去年中期选举，又一批亚太裔进入国会，包括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人马克·塔凯。他说，亚太裔需要更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勇敢地站出来发出声音，和其他社区合作，这是这个活动传递的信息。
曾经遭受歧视的亚太裔现在活跃于美国政治、商业、文化各领域。不过赵美欣议员说，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出现了第一位女法官、第一位黑人、第一位拉丁裔大法官。
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位亚太裔最高法院大法官，那就太好了。
亚太裔获得成功还面临许多障碍，包括文化、语言以及人们对亚太裔的偏见。有人把亚太裔称为模范少数族裔。对这个说法，国会议员塔凯说，
这种说法有一些道理，特别是在夏威夷。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他们怀着成功的梦想来到美国，他们非常勤奋。我对于这种基于勤奋工作的传统感到自豪。
不过，有的人认为模范族裔的称号对亚太裔不利。韩裔博客作家费尔鱼的博客叫做《愤怒的亚洲男人》，他说，
把亚裔归于任何一类人都是有破坏作用的。其实亚裔社区有些人很成功，也有的人会遭遇经济、健康、教育等各种问题。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说法并不真实。
亚太裔有的时候因为模范族裔的称号而被忽略了他们面临的问题。费尔语说，他希望通过写博客消除人们对亚太裔的刻板印象。
我觉得亚裔美国人普遍被认为性格被动，在很多议题上不愿意说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理由应该站出来发表意见，所以我写的博客涉及到我认为重要的议题，我希望别人加入这个讨论。
五月的传统月是为了庆祝美国亚太裔人士的社会贡献。1992年，布什总统签署法律，将五月定为亚太传统月，庆祝美国亚太裔人士对社会的贡献。奥巴马总统2009年签署行政令，重新确立亚太裔行动计划，由美国教育部负责执行，目的是改善亚太裔社区的生活，推动社区发展。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美国电视剧中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亚裔面孔，不过仍然很少看到以亚裔移民为主题的电视剧。美国 ABC 电视台今年2月推出情景喜剧 Fresh Off the Boat， 翻译成初来乍到或菜鸟新移民。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台湾裔美国男孩和他家庭的故事。此剧推出之后，不止引起亚裔美国人的关注，也受到一般观众和剧评的赞赏，收视率相当的亮眼。最近 ABC 电视台宣布将推出初来乍到第二季，让该剧的粉丝十分开心。
90年代中期，艾迪一家从华盛顿市的中国城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to move.
Why couldn't you keep on go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Orlando and D.C.?
Because I didn't come to America to work for your mom's brother selling furnitur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对于赫布·谭和他的朋友来说，这部二十年来首次以亚裔美国人为题的美国电视剧初来乍到，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他说，这就像是篮球运动员林书豪一举成名一样。
That sense of elation that, you know, someone of us.
这种兴高采烈的感觉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终于在大舞台上获得成功。对亚裔美国人生活的描绘不仅是和我们自己，很明显也和非亚裔产生了共鸣。
谭先生是纽约的美国华人博物馆的馆长，他和他的朋友每周在这家中国城的餐馆聚会，一起看这部电视剧。他的朋友文森特·方称之为重生。
亚裔美国人总是在电视里充当配角，从来都不是主人公。这一次就是标志性的，我认为是我们社区发光发热的时候了，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故事。
由杨升德扮演的11岁的艾迪，在这所大部分是白人学生的新学校里与众不同，他不得不对付这种情况。尽管他很认同嘻哈文化，他也无法立刻与非洲裔的美国孩子们融洽相处。
You're the one at the bottom now. No, I'm not. Yeah, you are. My turn, chink.
这部喜剧改编自台湾裔美国厨师黄一鸣的回忆录。方先生说，这也是他在白人为主的文化中长大的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
我觉得这部戏也很好地展现出那种微妙的种族歧视，很多亚裔美国人在成长中都经历过，我自己在长大过程中绝对感受过。
初来乍到获得了狂热的评论，也是很多周以来同一时段的收视冠军。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具有华裔血统的来自牙买加的女歌手 Chazen Chen 在美国广受欢迎的电视歌唱节目 The Voice 第五季比赛中赢得冠军。我们现在来欣赏她现场表演的歌曲 Heaven Knows。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I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but I might as well start speaking. When I try to explain, all the words don't come out. See, you're leaving me speechless somehow. I wish I could show you all the ways you make me feel. Every time that I hold you, yeah, all of the dreams seem real, and that's why every little piece of me wants to love. And if it don't show, hey, here and now, can you hear my heart beating? That's the sound of my body speaking. Telling you I want it, telling you I need it, telling you you're the one for me. I said here and now, can you hear my heart beating for you?So many battle scars, still you love me with these bruises. There's no way to repay this, your love bail me out. See you leaving me speechless somehow. I wish I could show you all the ways you make me feel. Yeah, all of the dreams still real, and that's why every little piece of me wants to love.And if it don't show, yeah, heaven knows, here and now, can you hear my heart beating? That's the sound of my body speaking.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加利福尼亚眼下呢，已经连续四年干旱。虽然加州州长下令城市减少用水，但是加州的水主要是用于农业。尽管加州官员和农民都非常不情愿减少农业用水，但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干旱，加州官员星期五宣布接受农民提出减少四分之一农业用水的建议。一些专家表示，加州的供水系统当初的设计就不是用来应对长期干旱的。这种情况在洛杉矶西北的农业区文图拉县尤其明显。下面是李爱林发自加州的报道。
加州的干旱让那里所有的农场主担忧，这些农场主包括文图拉县牛油果种植人艾德·麦克法登。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你看周围这些牛油果树都是几十年的树。
文图拉县的农场局的约翰·克里斯特说，加州农作物收成的好坏影响加州之外美国其他地方。
美国一半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是加州出产的。
克里斯特说，干旱给加州的很多农场主造成了困难。
农业用水已经被削减，去年州和联邦水利部几乎没有向农业部门供水，50万英亩的农田休耕，这确实是有影响。
州和联邦政府机构控制着很多加州农场的用水，水源是北加州和科罗拉多河等地方。
加州用来搜集、储存和运输水的系统，很多都是1950和60年代的大工程。我要说，加州供水系统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但眼下我们的世界跟当时明显不一样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的斯特芬妮·平塞特尔说，加州的水源多年来依赖融化的冰雪，这种供水系统本来就不是应对长期没有降雨降雪情况的。
20世纪的降雨从历史记录上来说是偏多的，因此我们就设计了这些供水系统来管理降雨。当初我们没有预料到农业大发展，也没有预料到人口大增或者是气候变化之类的情况。
气候变化意味着气温升高，降雨减少。
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另外寻找储存水的途径。
平塞特尔则建议考虑加州的地下水水源。
我们确实需要利用地下水，在那些地下水水源区建立所谓的连续的水资源管理，把地表水和地下水统管起来。
麦克法登则说，跟加州很多农业区不一样的是，文图拉县的农场几乎完全依赖地下水。眼下他的情况比其他县的农场主要好。
截止目前，我们的情况相当不错，我们今年的作物长得很好，正在采摘。
但地下水水位正在接近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农场主们说，谨慎合理的管理水资源至关重要。对加州所有农场主来说，水不管是来自哪里，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文图拉县报道。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二战期间12万日裔美国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如今日裔美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二战集中营的呢？下面请看 VOA 卫视记者黄峰等人的报道。
The war i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home and we are all wondering what will happen next. The family is still together and we are all doing our utmost to keep in good health and in good spirits.
托德·远藤阅读的是1942年2月他的阿姨写给他监狱中祖父的书信。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托德·远藤的祖父被联邦调查局送到了蒙大拿的监狱中。托德·远藤的父母被送到了位于阿肯色州的罗赫维集中营里，他也在那里出生。 托德·远藤后来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说，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时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
我很坚定地认为这是美国政府不公正的行动，因此我也不再相信美国政府不会犯错，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错了。
二战结束后，托德一家人并未返回旧金山的家中，而是搬到了美国东海岸。他说，父亲认为一家人在加州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因此不愿意再回去。托德·远藤的妻子波拉全家被关入集中营时，他只有两岁，却对那时的情景有着深刻的视觉印象。他说，他记得自己随着家人坐火车从加利福尼亚迁往了犹他州的布萨兹集中营。
I have a very vivid memory of the mess hall.
我对食堂的印象特别深刻，大家排着队去领食物，并且一排一排地坐在桌子旁边。我个人对那些兵营也有很深的视觉印象，他们似乎一眼望不到边，然后厕所都是公用的，没有隔间什么的，大家都挂了些帘子，当然还有一个公共的浴池，也是临时在中间用帘子隔了起来。
波拉童年时在集中营里的经历给他日后的生活留下了一些阴影，以至于他一看到发霉的东西就很害怕。拉里品川是前马里兰大学亚美研究项目主任，他说，当时很多日裔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处境跟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关进集中营很相似。品川祖父家原本在旧金山拥有一家小旅馆，但1942年2月19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颁布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后，品川祖父全家被迫离开旧金山，来到了由跑马场改造而成的坦佛兰集中营。
There was shit, excuse my language.
那里到处都是屎，请原谅我的语言。那里到处都是粪便、尿和带有各种有害物质的稻草。接下来发生的是，日裔美国人被迫打扫卫生、收拾残局，并且把那里变成自己的新家。那里太糟糕，太不卫生了。
品川的祖父是出生在日本的移民，在进入日裔美国集中营前，他曾被美国的官员和军方拷打和审问。由于没有规划入籍，他在集中营里得不到需要的医疗救助，最终病逝。拉里的二舅在美国出生长大，从来没有去过日本，但因为这件事情，他选择了离开美国，投奔日本。
他
对于我祖父遭受的待遇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他放弃了美国国籍。也有其他几个舅舅后来也选择了这么做，但我家族里的其他人却变得非常非常美国。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心。美国不需要担心日裔美国人的忠诚度。可以说，日裔美国人集中营的经历分裂了整个社区，分裂了我的家庭。
然而，并非所有美国人都了解日裔美国人在集中营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二战老兵伯顿·艾伯莱是冲绳的雷达官。今年5月8日，他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华盛顿的二战纪念碑观看二战盟军胜利70周年纪念的战机飞行表演。他认为70年前政府将日裔美国人关入集中营是必要的做法。
我认为那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们认为日裔美国人可能会反叛，这样就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我认为那些被政府和军队关入集中营的人也会心存感激，因为你不知道其他美国人如果在路上看见他们会对他们做些什么。
经历过二战集中营的一代日裔美国人已经逐渐老去，对于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在被慢慢淡忘。如今美国有140万日裔美国人，但2000年至2013年，日裔美国人的人口增长率只有12%，小于美国的平均人口增长率22%。品川教授说，由于缺少新移民，年轻一代的日裔美国人很多是混血或是只有1/4的日裔血统，他们对于日裔身份的认同也在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泛亚裔的身份认同。托德·远藤一直关注美国的少数族裔面临的不平等待遇问题，他认为自己与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经历很相似，同样是美国的弱势群体。上大学时，他参加了1965年塞尔玛至蒙哥马利的大游行，近年他再次回到了塞尔玛参加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
So going to Selma for me was less about
回到塞尔玛，对我来说，不是为了纪念50年前发生了什么，而是要看看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我把这些纪念活动当作是学习的机会，去了解现在和当年有什么异同，去发现还有什么需要做的事，去观察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Left to be done, and how does change happen?
袁腾认为，二战的日裔美国人集中营已经过去，如今的日裔美国人应该向前看，并且和其他的少数族裔团结起来，共同争取少数族裔的平等权益。美国之音黄峰、若坤、伊娃，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对于很多人来说，留学美国可谓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这其中既有对未知事物的新鲜，同时呢，也有面对文化冲击时的不知所措。然而，有一些留学生，他们利用网络成立自媒体，来分享海外生活体验，介绍中西方文化差异，并赢得了广大粉丝的支持。那么，他们具体是怎样做的？台前幕后又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建立网络自媒体的例子在近几年越来越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几位留学生也在讨论着新视频的剪辑与制作。他们的节目虽然没有电影那么复杂，却依然享有高人气。其中一部叫做《谁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女神》，从2013年5月在中国优酷网上出现之后，至今累计播放已达百万多次。这个节目叫做《美国人民有话说》，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些时下流行的话题抛给美国人讨论。几位中国学生拿着摄像机，在费城的市中心随机采访路人，听听他们的看法。目前就读于天普大学电影系的王宇阳是该节目的导演兼视频人员。
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宗旨就是想要把美国的 culture 文化跟美国人的生活展现给国内的观众，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要素，就是我加入这个就是想让自己的经历更加丰富一点。
美国人民有话说其实是留美三人行网络频道旗下的一个主打节目。201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三位时常纵横天下大事的中国留学生突然来了灵感，决定将平日里的思维火花以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放到网络平台上，留美三人行频道就这样诞生了。这些留学生带着把美国拍给你看的想法，先后制作了《美国人民有话说》《乐器访谈录》《留美全纪实》和《留美星座会》等节目，吸引了附近各大学在校或刚毕业的人才加盟。蒋婷婷是频道的人力资源主管。
大部分想要来报留美的，第一是看过留美节目，然后对留美这个自媒体非常感兴趣的，然后还有一类人是本身就是比如说像摄影呀、摄像呀，本来就有这种技术的，然后他需要找一个相当是一个平台去施展他们的才华。
在扮演文化桥梁的目的之外，有的留学生加入网络自频道的制作是希望圆自己一个明星梦。
我觉得网络媒体这种东西是现代社会中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做一些小的东西发上去之后，然后提高自己的名声，这样对自己以后可能，比如我做电影的这种，我要是能拍一个小东西出名了，然后大家都能知道我之后，对我以后的职业未来肯定有好处。
在宾大学习城市规划的杨吉哲是频道的产品宣传主管，负责提高人气和知名度，让视频接触到更广的受众。
每期视频他们可能在就是在播刚播出以后的一些视频收视率的高点，那在什么时候推出的话，这个视频可能会有更好的收看效果，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然后不断的去改进我们的宣传措施。
该团队新推出了留美星座会节目，以时下流行的星座话题为噱头和切入点，着重反映在美留学生的日常生活。
很多的内容是侧重于让大家了解他们学的东西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未来职业规划是什么，他们的感情生活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们在宾大在费城这边生活，和国内生活有什么对比这种。
王冠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展心理学的硕士，今年5月即将毕业。来美两年多，王冠渐渐适应而且喜欢上了美国，并选择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攻读博士学位。
就是知道它不是天堂，不是说完美的地方，但是它给我的自由度和我觉得我能得到的尊重和不能叫实现理想，但是就是相对来说你知道你的努力和你的目标之间距离会相对近吧。
从选题到策划，从主持到脚本，王冠说负责这个网络节目是他不仅在节目制作和人际沟通上小有收获，还因为出镜的原因心理素质也得到了锻炼。
国内那么多观众网民会看到你，会给你评论，不管是好的坏的，支持的还是贬低的，你都要有心理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去接受，并且从中看到你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不要把它看得太个人化。我觉得自己心理建设上学到了很多。
当然，网络平台上出头露面，在表达自己、提高人气、收获成长的同时，留学生也不是心无顾虑。
做媒体，刚刚讲就是想要发声，但是发声的同时又会多少有些担心国内到底是对哪些东西能接受，哪些东西接受不了，然后观众朋友们他们自己接受度有多少，会不会想要骂你啊或怎么样，这些都会考虑过。大家
好，尽管如此，留学生创办网络自媒体平台，向中国向世界发出声音的热情和势头依旧不减，而各种声音百花齐放，各个文化百家争鸣的状态，大概就是这群留学生在努力争取的吧。美国之音莫非刘文明，宾州费城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体育教练通常使用录像来分析运动员的动作，以此来完善运动员的技能。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最近开发出的多方位相机工作室，让这种录像分析的效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1878年，英国摄影师艾德沃德·麦布里奇在跑道上架设12台静态相机，拍出了照片，回答了一个一直悬而未解的问题：一匹奔驰的飞马到底有没有那么一个时刻四条腿全部腾空？137年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科学家们用500多台照相机，以前所未有的精密程度，对一名棒球选手的挥杆动作进行了 3D 动作捕捉。20个6边形拼接成这两个楼层高的圆形系统，叫做全景工作室。30台高清录像机和480台相机在不同角度记录同一个动作。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郑汉别说，他们使用计算机将这些图片合成，而对一个动作的 3D 捕捉进行分析。
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分析一些有趣、很难捕捉的动作瞬间，比如运动员的动作瞬间。
对于每一个被捕捉的瞬间，这套系统会记录下超过10万个动作点，经过120个电脑驱动器的处理后完成。1分钟这样的动作捕捉会占用大约500G 的存储空间。系统采用高级运算来识别和采用那些真正捕捉到动作的数据，与动作无关的数据将不会被整合。一旦这些录像被整合成动作瞬间的3维重构，计算机算法会创建出一个细节更为清楚的版本。
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比较这些动作瞬间，可以矫正不规范的动作。
研究人员说，全景工作室制作的3维动作捕捉可以用来分析和纠正任何瞬间动作。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住房紧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开发商呢也在寻求解决方案。最近 3D 打印技术和集装箱改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的报道。
高科技企业，我们研发的
3D 打印技术自问世以来迅速进入到各个领域，包括建筑行业。去年12月在南京，中国 3D 研究印刷院举办了一次展览，展览的场地以及陈设都是由一个巨大的 3D 打印机打印的。 3D 打印机在一个水泥基座上层铺印，成品就是一个个立体陈设，如此一来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盈创建筑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一和说，只用了3天就能建起这栋3层高的房子，大部分建材都是可再生材料。
首先我们用的原材料是拆迁的建筑垃圾、矿山的伪矿石、这个城市废旧的这些固体的垃圾，经过分类处理以后做了我们打印的这个油墨。
除了废弃的伪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建筑师们正在试验一种混合新材料，这种材料由1/4的塑料超细纤维和1/3的植物油混合而成。他们说传统建筑施工比较低效，又产生许多污染，而 3D 打印建筑可以节约成本，减少材料浪费。
数码施工可以让我们和客户得以根据个人的需要对设计进行调整。
维尔莫朗说， 3D 打印的房屋也更容易拆卸，然后迁移到其他地方另行组装。在尼日利亚这样触及不到 3D 打印技术的国家，人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解决住房紧缺问题。由于传统建造的房子和公寓价格昂贵，有几百万人都住在棚屋内，而现在能够有钱住在一个7天建起来的房子里，对有些人来说不再遥不可及。塑建房屋利用集装箱为框架，结合以瓦楞纤维板和钢筋。联合经理人李德拉蒂伯说，塑建房屋吸引了一批人。
我们的思路就是能够比传统的钢筋混凝土便宜25%到30%。
集装箱内壁装有绝缘材料以及藏有电路和管道的仪表盘，钢筋可以使集装箱的框架更结实，屋顶柱的材料也是专门的材料制作而成，整个施工过程不需要水泥和砖头。目前来说，大部分客户都是商人或者旅店老板。拉蒂伯说，也有越来越多的私人业主对塑建房屋产生了兴趣。
非洲人的心态有所变化，高昂的住房价格和土地价格让人们开始寻找另一种居住选择。
对有的人来说，传统住房仍然难以企及。研究人员希望像 3D 打印建筑和集装箱房屋这样的新方法能够帮助减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住房紧缺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题，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填海造岛，美国增派军力，南中国海是否将成为美中对抗的导火线。哈佛大学被告，亚裔是否真的被歧视。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有关南中国海的争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焦点议题。而昨天，也就是星期四，美国公布了中国海军向飞越中国人造岛礁永暑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警告的视频。这段视频凸显美国正密切跟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也预示中美军方在南中国海的对峙将成为常态。此后，中国外交部呼吁美国尊重中国主权，而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则表示，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否可能成为美中冲突导火线？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立场有无足够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的 CNN 最新报道呢，中国海军八次向飞越南中国海人造岛礁永暑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警告。那么您对这次冲突有什么看法？
美国 CNN 通讯社的这次报道显示，南海的局势比外界想象的严重。因为这次飞机 CNN 搭载的美国这个军用飞机啊，这个海神反潜飞过的时候遭到了八次警告。也就是说，中国的警告显示，中国已经把这些人造岛当成它的主权范围，而且显示在这些人造岛上已经设置了航空管制、设置了雷达、设置了军营。它不仅向那个路过的军机发出警告，而且向路过的客机发出警告，所以说对路过的国际航水域构成了严重的干扰。而美国历来就说要维护国际航域的航行自由，因为这个航行自由不仅仅是中国或者美国的航行自由，而且是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如果中国在这里设置管制，尤其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前哨阵地的话，将对国际秩序构成重大的挑战。
嗯，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这次事件看得出来，中国确实已经把人造岛礁呢作为中国的主权领地，但是美国的助理国务卿负责亚太事务的拉塞尔表示呢，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暗示中国的人造岛礁呢不算是中国的主权领地。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根据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海洋上在水面以下的暗礁不属于岛屿，因此也就没有领土和领空一说。那么相应的，如果有在这个暗礁上面建造人工岛，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这个现实？国连那个海洋法公约仍然否定这种状况，也就是说中国造的人工岛并不改变它原来是暗礁。所以海洋法公约只承认原来它是暗礁，你再改对这个更多的人工岛，把人工岛造得很大，哪怕有几十公顷，它仍然属于暗礁。既然是暗礁，中国就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它有领空和领海的这个管辖权。所以美国在这个地区飞行，就是想向中国表明这个人工岛上方的领空和人工岛周围的十二海里不是公海，而不是中国的领海领空，所以中国其实无权干预飞行和航行。
嗯，好，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今天早上又在发表评论的时候对这个事件说，美国的做法是挑衅，而且强烈的要求美国停止侦察机在这个中国的人造岛礁周围侦察。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美双方现在啊都在摆姿态。刚刚你提到就是说这个现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情势啊好像比较紧张，这个中美双方感觉上好像是这个剑拔弩张哈，甚至有一触即发之势。我自己的看法是大家都在这个传达这种信息了哈，各自在表态。这个中国政府通常是让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说话，他现在讲的这些话代表中国的这个政府的立场，至于这一立场这个美国接受不接受或者国际社会这个接受不接受另外一回事，这是他的认为，这是他的这个一家之言，他也有权这么去说。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除了喊话以外已经喊了很久了， 至少在过去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边，就这个南海填海造岛的事情说了很多话，可是好像没有用。这个美国说的越多，中国造岛的速度越快。所以那个卫星的照片显示啊，那个岛一天天在扩大。过去我们说日新月异，现在用在这个上面真的是非常这个贴切啊。这次这个美国派军机去飞越这个人工岛，甚至要派军舰要这个驶进12海里以内。就是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你这个无论这个岛你怎么填，就像拉塞尔说的，这个你把全世界的沙子都集中起来也堆不出主权来。美国就是传达这么一个信息，告诉你这都是白忙活，这个我不承认。至于是不是跑来挑战挑衅，真是不是会有冲突，我觉得目前还没有这个危险。
我们知道在网上民间的这个反应啊非常强烈，那么很多中国的民众都说还警告什么直接把这个美国飞机打下来就是了，那么他们都是说美国的飞机跑几千里以外到中国门口去挑衅，那么这种看法是压倒性的。刘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中国的观点？
好的，其实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呢，一方面我就是要冷静，人家到这边来有没有侵犯你的领空，你知道中国政府自己也没有说美国飞机请你离开我的领空，不是这样讲的。你看 CNN 的广播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alert zone， 你在接近一个警戒区，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是个岛礁，你说它没有主权，你说它不是领土，就算你说的对，我在这个地方是有警戒的作用的，你今天接近我这个地方我请你离开。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事情上双方还是有很大的转圜的空间，并没有必要真的是要走到那一步。民间或者是这个网民的这些五毛吧，再多的钱再多的沙堆不出个主权，再多的声音也不应该会干扰政府的运作，两个大国之间的交往还是要小心的。
我想问一下陈伯鸿先生，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很多人就说中美军机军舰类似这样的相逢哈，就是这种一触即发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很多，那么是不是会导致擦枪走火？比如说如果在中国的海军发出无数次警告以后，美国军机还在继续在那地方盘旋，那么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就是说未来这种擦枪走火的情况你预见是不是很容易发生？
是的，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次，美国这一次只不过是把它公之于众，而且特别带了新闻记者去看。美国之所以让新闻记者全程跟踪，听到那个中国海军的这种呼叫和警告，而且对包括民航机的呼叫和警告，是要让全世界知道南海正在发生什么。如果一旦那里发生事情，谁是谁非，谁的责任？因为按道理来讲，中国无权在那里造岛，而美国有权在那里飞行。中国是违法，而美国是护法。中国是挑衅，美国是还击，还以颜色。我想美国在采取这个行动之前，早就跟周边国家的商量过，甚至应周边国家的恳请和请求所进行的。因为周边国家眼看着中共凭这个财大气粗，凭借这个海军或者空军实力的强大，在那填海造岛，在7个岛礁填海造岛，甚至3000多长的这个飞机跑道都出来了。周边的小国是眼睁睁看着没有办法，而只有美国这样的强大的军事存在，才能让周围国家感到安全，而只有美国才有可能让中共这个退却。那么擦枪走火随时可能发生，因为在去年8月份中共的一架飞机就在一个美国的侦察机前面故意翻滚，而在2001年我们知道发生过撞击事件，而在前两年还发生过两军军舰对峙事件，另外中日之间也发生过什么雷达，中国军机的雷达照射日本军机，或者说发生过这个军机异常接近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会擦枪走火埋下了伏笔，而且擦枪走火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恐怕会引向区域冲突，甚至全面开战。
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实际上中国的填海造岛这个举动并不是就是最近才发生，实际上过去几年来已经在发生。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成为中美关注的一个最大的焦点？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那个填海造岛呢，我们大概1年以前在焦点对话里也谈过，当时世界各国已经注意到了，但是因为它那个进度还没有完成，所以西方包括这个南海的周边各国只是在关注，而没有真正的加以注意。但是现在填海造岛开始进入了实用阶段，跑道机场跑道已经修起来了，3000米长，可以降起降运输机也可能是战斗机。所以换句话讲，中国实际上通过填海造岛已经在南海的无主暗礁上造起了一个军事基地，现在有了航空管制的雷达等等设施，将来安装防空炮火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构成问题了，因为这个所谓的军事基地在南海的建立，它可能就下一步为中共提出所谓的南海航空识别区创造条件。如果一旦如此， 航那个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和航空就将受到严重破坏。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出面，其实希望提醒中国不要再进一步把局势恶化。
嗯，张国先生，我们知道这些人造岛礁，那么上面有一些军事设施已经是大家看到的事实，那么从中已经造好的人造岛礁的分布来看，又有一些能不能看出什么一些战略意图？那么美国方面好像有一些分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哈，这个中国方面并没有排除将来把这些岛礁啊用作军事用途。
嗯，
啊，这个他只是目前强调的是民用，是这个尤其是这个紧急救助啊这方面的，甚至愿意跟美国合作，跟其他国家合作。但是人人都知道，这个里边的军事用途非常的明显。这个地方在南海的这离中国大陆这么远的地方，大概800海里的这么远的地方，如果能设置一个前进基地的话，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这个战略纵深。啊，这个预警雷达如果设在那里，这个所有进入南海的这个舰船都在他的这个观察之中。而且呢，这个美国在南海啊，这个长期以来进入南海是如入无人之地，别人根本就不知道它。
嗯，
那中国如果在那里设置了雷达，那一下就全部都这个一目了然。所以这个呢，从军事上来讲非常有用。再一个，它那个地方还可以设置导弹呢，啊，那里可以这个设置这个一些这个防空的武器，所以这个攻击力也会非常强。这个过去啊，大家没有注意，就是因为那里太远，平常看不到。那现在呢，主要是周边一些国家，像菲律宾啊，他特别着急，因为那个基本上那些岛礁在他家门口，
对，
然后是争议的这个领土，靠菲律宾去跟中国抗衡，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只有来靠美国。那美国呢，现在面临什么呢？一个是美国国内这个本来对中国有疑虑的这些保守派，现在声音越来越大；第二个呢，他重返亚洲，他这个再平衡，一定要帮这些小兄弟一些忙。那菲律宾有这个要求，美国当然要到前面去。
嗯，刘明先生，我们知道，就是从中国这个填海造岛其实只是一个事件之一，最近有相当多的有关中国的事件凸显这个美国军政界对于中国的这个实力哈，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表示要对中国，美国应该向中国亮肌肉，这种看法现在就很多，请你给我们介绍这个大的背景。在美国
是的，像这个就讲南海，像这几个岛呢，就是在南海的这个南沙附近的东西南北，
嗯，
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雄踞之势啊，
嗯，
所以美国会有这样的这个忧虑啊，就像这个最知华派的这个兰普顿教授讲的，他为这个事情很担心，因为美国现在仿佛是一种声音，认为这个中国是要向美国来挑战，美国仿佛要把中国当作头号的敌人，
嗯。
不时的，我们在华府平常的采访就会有这个感觉。国会们要开一个听证会，然后你上这个太平洋网就是来讨论南海，然后这个外籍记者中心办个简报会，最多的问题还是围绕在南海。拉塞尔那天昨天其实等着是应该问北韩、问朝鲜的问题，就没有人问啊，就大家焦点都在南海。然后你看现在又是这个窃密，然后美国这个也是对这个矛头指向中国。
嗯，
你再看这个美国这个自己他这个军事力量，或者是他是要对日本的仰赖更多了，美日之间的这种同盟的关系要扩大，这个都说明了美中之间呢现在这种相互猜忌确实是越来越严重。
嗯，实际上在不仅是美国，中国的这个强硬派的声音也非常强大。我们知道这次比如说克里访华期间之前之后，中国的官媒呢都是大肆的讲中国要强硬在南中海问题上。那么听听陈破公先生的分析。
对，这个王毅啊，外交部长王毅见到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了一句话，你是来吵架的吗？这句话应该说是很不礼貌的，没有一开门说这个话的。因为如果克里上门呢，他就不是来吵架，是来对话的，是来那个互相了解进行管控。另外这个克里还说了一句话，不是，那个王毅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我们这个什么捍卫主权是人民的要求，这完全是打着人民的幌子。人民要求结束一党专政，你结束吗？人民要求平反六四，人民要求就是这个开放言论，开放互联网，说根本不存在人民的要求，说明都已经理屈词穷。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王毅啊说话是说给国内人民听，尤其说给国内党内的保守派强硬派听。因为王毅其实在外交上是个温和派，他原来是驻日大使，我曾经在 去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啊，这跟日本的这个著名的媒体人原田总一郎有一次对谈。原田总一郎亲口告诉我，因为他日本资深的这个现在已经80岁了，一个媒体人和一个著名的记者，他说王毅跟他私下交流的时候告诉他，王毅对毛泽东是深恶痛绝，完全否定，他认为王毅就是一个改革派。当时我也对他这个看法表示认可。那么所以说王毅说这句话完全可以说是不得已，实际上在军方的强硬派，尤其是以前那些军方的强硬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让他工作很难办。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大，倒过来伤了自己，而这个民族主义呢，又是中共的唯一一个意识形态，是他的最后的遮羞布，是他的一张牌，他又不得不打。所以说实事上是他下两难，他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从前上任胡温时代军方的强硬在南海东海制造的冲突，他们很难收场，说到现在已经是就是又是7个岛礁所建设，包括了什么华阳礁、永暑礁，而且这7个岛礁的分布啊，我还补充一下，在南太平洋的中心位置看来，它离菲律宾最近，第二离越南近，离中国比较远啊，还有原来有个黄岩岛，离菲律宾100海里，离中国500海里，而中国已经强占了这个黄岩岛，是美方劝阻双方离开之后，中国悄悄回去强占的。像这样的情况下，严重的破坏了国际互信，尤其破坏了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信任。说在刚才那个国华先生讲了一句话，说不是军事用途，其实十足的军事用途，因为他的喊话说这里是中国海军，这里是中国海军，请你离开；说这里是中国海军的军事管制区，请你离开。这就是一个军事基地，这就是一个前线基地，而且说的不好听，是一个战争行为。
嗯，我想，那么下一步，大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问到，如果是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哪怕是擦枪走火哈，因为双方现在喊得很凶，但是就像你说，还是比较克制，实际行动比较克制。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假设的前提来说，如果是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各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如何？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当然你如果打海战，那是非常不同的，或者跟陆地的战争是非常不一样。那么陈晓农先生您怎么看双方这个军事力量对比？
我觉得主持人谈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果中美两国真的一旦在南海发生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那个就不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而且呢，那是一场以海军为主的战争。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谁的实力能够赢得战争？下面我稍微简单分析一下。那么中国现在没有可以作战的航空母舰，在没有航母的情况下，它的水面舰队就没有制空权，因此也就没有安全保障。而它的潜艇是没有办法赢得水面战争的。而中国国内本土的这个陆基航空兵是没有办法在南海上空真正作战的，因为距离太远，超出他们的作战航程。美国也同样，所以这个最后中国现在讲得出来的，它能够威胁美国海军的是这个所谓的陆基的远程导弹。但是美国航母编队是在海上是移动目标，不是固定目标，它在不停的航行，所以对陆基的导弹来讲，打这样的移动目标中国目前也做不到。所以在这些情况对比了之后，说明中国其实并不具备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的条件，也就是说他现在讲的一切都是咋呼。
好，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啊，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在南海啊造这么多这个人工岛，它最大的价值是和平时代的价值。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岛礁我可以告诉你，在一两天之内就全部毁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对方，
这是固定目标。刚刚这个小龙讲了一个，
对，
他的舰队在海上是移动目标，你要捕捉他还真的不容易，是吧？现在中国有这个有这个北斗系统啊，稍微好一点，有个天眼可以看。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这个舰队是很难抓到的。但是这个岛礁是固定目标，
对，
他就这个炸就好了，对吧？一两天内就把它炸掉了。所以一旦战争打起来，这些岛礁是没有用的，它的价值在于战争之前。在没有打仗，在和平时期，你放在那里，你可以让人家感到一种威慑，当然也是你的前进基地。人家如果要悄悄突然袭击的话，他要穿过南中国海，到中国这个近海的话，你很早就会发现。
可能情报侦察方面，
他这方面有点用途。
对，
但我不认为，这个就军事实力而言，那中国现在当然跟美国没有办法相比。好，这个几乎任何一个方面，在某些这个领域。这个中国可以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威胁，仅仅是构成威胁，但是就军事实力来讲，双方现在这个差距太大。等5年以后10年以后，这个中国海军啊，现在已经刚刚下水了一些新型的舰艇以及在建的舰艇，可能慢慢形成战斗力以后， 会对美国构成比较大的威胁。
刘平先生，您对美中这个军事实力这个对比您怎么看？
我觉得国华太乐观了一点，五年十年啊，就算军舰造成了，你要真正能够有效的来使用，恐怕还是要很长的时间。
嗯，
我曾经看过一个讨论，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打海战就还真没捞到过便宜。
嗯，
也就是说，这个海军呢，它是常年的培植，它需要钱，需要实力，需要人，需要时间。在这一方面，中国花很大的功夫。可是你要知道，南中国海的这如此的辽阔，刚才这个程晓农和陈破公也都提到了，你要靠陆基，然后达成你在海面上作战的优势，中国现在是远远不及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美中两国也都真的并不想要打这么一场仗，谁也捞不到好处。就好像讲的拉塞尔昨天在外记者中心谈这个南中国海，有人问他说，那现在美中之间是不是到了临界点了？他不用这个字，他说双方的很多这个双边关系的基础是非常雄厚的，双方在经贸啊，在文化，在这个安全关系上，所以他觉得也不要这么悲观。
对，美中关系现在中间基本上这个中美双方都把它切割了，
嗯，
有些争议的领域就在争议的领域里边，比如说对南中国海大家看法不同，要吵架关在这一间里边吵，
嗯，
哎，出了这间房到了大厅里，大家还在握手，在这个合作。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力对比的一些看法。
从表面上来看呢，中国的军力有很大的增长，它的海军、空军，但处于它的近海，在近海从距离上、补给上它有优势，但是中国的海军在它的空军实际战斗力上并没有优势，因为这次由于它在南海的这么一个挑衅行为，咄咄进逼的这个姿态，使周围国家联合起来，尤其美国在跟日本强化了美日安保条约之后，美国邀请日本的军机也到这个南海去巡航，美国日本的军机和军舰还没有启动，一旦日本的军机军舰启动，那对美国是一个极大的增强，对国际的力量，那对中国来说会形成很大的优势。因为不要说比中美，就比中日之间，中国在可以说陆军上对日本有优势，在数量上或者在装备上有优势，但是海军空军仅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在质量上对日本并没有构成优势。你跟日本在海战空战上的没优势，你怎么能跟在美国有什么海战空战的优势呢？说美国在日本有第七舰队，而在菲律宾现在有它的航空港，重新恢复的航空港，另外跟越南有军事合作，跟印度有军事合作，在整个亚洲地区处于一个包围状态。另外再远一点，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这个长期同盟，那么再远一点还有欧洲这样的背景，而俄罗斯它到时候它肯定会坐山观虎的，只要到时候中国跟美国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说解除对俄罗斯的军事制裁，而且对俄罗斯所谓以前的一些行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邻国的骚扰，那么俄罗斯很快就会站到西方阵营，或者说至少保持中立，不会给中国以援手，说中国完全是处于孤立状态。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很危险的，就是很类似于一战前二战前的状况。一战前二战前就有一些国家像德国啊日本就在大力的造那个这增加军备，搞军备竞赛，今天的中国一样，而当时的日本和德国也大力的发展经济，这个德国的经济一军突起，在欧洲一举成为第一，仅仅三五年一下就成了一个欧洲的一个经济明星，所以以经济为支撑。另外还有一个相似的，就是当时的德国和日本都做了极大的民族主义动员，今天的中国也在做民族主义的总动员，习近平的中国梦把这个民族主义的弦拿到了最高峰。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从军事经济到这个民族主义的调子，还有这个海洋啊这方面的扩张，都非常类似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的作为。说这样的调子，我觉得非常的危险，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区域冲突，甚至于世界大战。
嗯，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有关我们关于这个中国南中国海的这个讨论呢，往往是集中在军事层面哈。那么我想推宽一点点，就是看看经济层面。我们知道南中国海之所以成为这个争论的焦点，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那么很多人也认为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一个目的，就是要增加以后的这个勘探钻探的这一方面的优势。那么他们认为中国一旦占定这个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采这个钻探的优势呢，中国就会沿用这个一带一路的思路和周边争议国家合作共同开采。那么您是不是赞同这种比较乐观的这种判断？
我觉得这个海上一带一路的说法纯属闭门造车，他大概忘了中国的历史，从清代康熙皇帝到现在，中国这个海上的贸易通道向来是畅通的。清代的大量的丝绸、茶叶还有瓷器运往欧洲，走的就是这条路，从来没有断过。 今天中国每天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以及向非洲、欧洲出口的商品走的也是这条路，所以并不存在开辟海上一路的这个说法。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控制南海地区来获得更多的石油利益，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放更远的眼光来看。因为中国现在虽然经济上在依赖国全球化，但是它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采取的一个姿态是叫做冲突边缘性战略，就是说它试图利用美国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地区性冲突当中持一种比较相应保守的态度，那么中国采取的是你退我进。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之间双方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它这个关系一直在移动当中。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只有等到双方的摩擦不断升级，最后双方都意识到再走下一步真要发生冲突了，打仗了，要成世界大战了，这个时候中国才可能和美国寻求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和当年冷战美苏关系一样。但是走向这个过程的这段时间，这种边缘冲突性战略意味着中国正在寻求新冷战。而寻求新冷战，中国没有考虑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它和它的经济利益是完全对立冲突的。一旦形成冷战，那么美国和中国就成了敌对关系。这个时候就算双方不打仗，两方也不再会有经济互利可言了。中国的全球化，这个依赖全球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设想也就都泡了汤了。那时候中国要面临的是准备制裁。
我觉得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中国啊，在这个南中国海现在这个填海造岛，不是为了准备战争了。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在于，他一直在南海想找一个这个立足点。这些年我们听的比较少了。过去听到的就是菲律宾抓了多少这个中国渔民，抓了多少台湾的渔民，然后去跟你要罚款啊，要判刑啊，然后你还要去求情，去交罚款，去把人给赎回来，是吧？那中国的这个海军现在船多了，也跑得远了，可是没有一个落脚点，他到那转一圈他就往回跑啊，飞机又飞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主要是要找一个支撑点。至于支撑点将来如果在战争的时候这个有没有用，我刚刚说过了，战争打起来这些点是没有用的。它只是在和平的年代在执法上有它的用途。那个至于刚刚你讲到就是说石油资源啊，天然气的资源等，中国如果控制了这些他想控制的地方以后，会不会跟周边国家来合作，我觉得这是一种说法而已。这个如果中国真的是想跟别人合作的话，这些这个有申索这个诉求的这些国家，他是不可能跟你一起来合作的。
因为让中国牵头，他绝对不会接受。
他绝对不会接受的，美国也不会接受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宣传的噱头。
好，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是考虑到海军实力对比，那么中国显然是不愿意在南中国海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自己本身也是内外交困哈，也有很多焦头烂额的事情，国内国际。那么双方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者有一些哪些途径来增强双方的对话，尤其是预警机制，在近期内您看到有什么双方这样的渠道？
好的，我想到一件事情，日本首相安倍啊，在华府啊，那两天我都到国会外边去，没几个中国人，韩国人好多啊，大使馆从来也没为这个事情发动，民间组织也没有响应，后来啊才知道，因为美国已经在这中间呢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够降温。那现在就是这个美中之间有没有人在中间做一些调节呢？不容易，两个大国。但是你要知道，南海发生事情啊，中国是受害人之一啊。日本的石油80%走南海，中国的石油39%啊，将近半数也是走南海。所以中国在南海的和平对它是有好处的。国华刚才提到了这个石油，这个到底怎么个开采法子？其实过去这两三年的例子，双方都有很多的这个拉锯。越南也到那个地方弄了一下，后来也不成；中国也到那边去，后来也不成。双方都找子公司来做这个事情，那透过第三者，也就是说，双方慢慢就会感觉到，不只是双方，相关各方慢慢会感觉到，照现在这种强硬的方式，没有办法达到目的。这个拉塞尔也讲了，再多的沙土也堆不出主权来。中国说，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变成一个军事基地。那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达到像张华刚才所说的这种和平用途呢，能够符合你自己的这个最大利益。就我想大新型大国关系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双方在磨合中间可以找到一些共识的。
不过我要纠正你一下，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中国单方面的提法，美国对此是一直不感冒的。好，最后请陈伯鸿先生来总结一下。
对，这次那个习近平会见克里的时候，应该说当众撒谎。他说我和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时候一直同意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是单方面提出，美国既没有回应也没有赞同。说他这个话真的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习近平还有一句话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美中两个大国共存。这句话跟美国的观点形成了差别。这个差别在哪呢？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共存，那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怎么办？难道小国就不是国家吗？没有权益吗？说美国这次反复强调，国际航行自由不只是给强国的自由，也是给其他国家的自由，所有国家都有航行自由。说美国在南海的举动，它是为了其他国家，为了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然后那个中国方面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什么就是中国到那里是为了这个和平的用途，甚至说这个宣传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也是个黑社会头目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从经济霸权到军事霸权，然后又从军事霸权到经济霸权，到时候如果我控制了南海，我就来进行分配，哪个国家跟我听我的话我给你多少，哪个国家不听我的话给你少一些，由我来分配。这是种黑社会老大的思维。我想提醒我们中国人一句话，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南中国海，不要以为叫南中国海就整个范围都是中国的。印度洋叫印度洋，以印度的名字命名，但是印度洋周围有很多国家，绝不全是印度的。墨西哥湾叫墨西哥湾，但绝不是全部是墨西哥的，周围还有巴拿马、美国等等，古巴其他国家。说南中国海，中国已经划了，在线上划了90%属于它，把整个国际线划到了别人家门口。如果美国大国都这么做，比如说美国有大西洋、太平洋，还有这个墨西哥湾，他也来这么划，划到了古巴、巴拿马、这个墨西哥，甚至中南美洲的家门口，那美国在世界上会受欢迎吗？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观念差异，尤其是在维护世界和平还是破坏世界和平，维护国际秩序还是破坏世界秩序上有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可以决定谁得道多助，会失道寡助。
好的，有关南中国海为何成为美中关系焦点，我们今天就谈到这。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美国大学招生是否歧视亚裔学生，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5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有关美国大学招生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申请大学呢，对于美国高中毕业生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关口，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亚裔学生而言呢，这更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亚裔有强调教育、强调名校的传统，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亚裔常常感到在大学申请中呢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今年各大学发放入学申请之际呢，美国64个亚裔团体向美国教育部提出申诉，指责哈佛大学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要求联邦政府介入调查。那么美国大学尤其是常春藤名校是否真的歧视亚裔，美国社会和大学存在的一些亚裔的刻板印象有没有道理，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张国华先生来，首先从这个哈佛大学被告这件事情来提起，您觉得这64个亚裔团体对于哈佛大学的申诉有没有道理？
你从64个亚裔团体他们提出的这些理由来看哈，这些诉求来看，他有当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们也会有具体的事证啊，具体的个人头上的这些这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某个学生在校的时候，门门功课全优，啊，然后这个考这个入学考试 SAT 考的是满分，嘿，结果呢没有录取。这个有的学生这个考了比满分还少200分，录取了，这个考试的成绩不是全优也录取了，这个里边是不是涉及到不公平？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美国这个大学招生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程序， 它还不仅仅像这个在中国大陆高考，这个完全是分数这个决定一切。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你仅仅用成绩跟分数来评判是不是公平，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那么公平了。
嗯，好，刘平先生。
好的，我自己这个也常常跟我的孩子谈这种事情，因为我的孩子也在这个年龄层，他们非常明显的有这种感觉。
嗯，
他的这个我这64个团体提出来也有这样的数据，同样的成绩或者同样要这样申请，其他条件一样，你要满分，那个白人可以少100多，西班牙语可以少200多，非洲语可以少400多分。
嗯，
这个是公平吗？但看你怎么样来决定公平的定义。
嗯，
那因这个也就是国华刚才讲的，这个美国这些学校审核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面也牵涉到很多一时之间它冒出来的一些想法，或者它也有一些很难决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也常常谈到，就是很有的学校讲你这么好的成绩，那一定有很多学校抢着要你嘛，那我这学校就把机会让给别人了，结果大家都这么想，最后他就变成了遗珠之憾，也是可能的。
就是在这个成绩跟分数面前哈，有的时候你从某一个角度去看是学校在歧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是我们亚裔自己啊对这个入学的这个问题的认知有偏差。
待会儿我们来谈谈这些偏差问题，先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我们刚才我们谈到都是个案，现在我来谈一点这个统计调查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我们学校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教授 Espen Shay， 他专门在97年，这个用97年的全国美国各大学的抽样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入这个申请的录取资料做了一个分析，他用回归模型分析的结果发现，亚裔学生在1997年平均比这个其他族裔的学生要想进私立名校SAT 必须要高140分，他把这个叫做一种 penalty， 就是一种惩罚，就族裔惩罚，就是说因为你是亚裔所以你就得高140分。
嗯，
这是一个统计结果，我们不去谈它歧视也好公平也好，只说明这是个现实。那么另外我再举一个反例，19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禁止，从此禁止在大学录取时候考虑族裔，那么结果是在UC Berkeley， 就是加州
伯克利分校，
加大的这个伯克利分校，
嗯，
从1994年到2013年，取消了这个族裔考量以后，亚裔学生的比例从35%升到了45%，上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族裔的这个考虑会约束亚裔在一些好学校里被录取的比例，这是个现实。嗯，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下面我们就要讨论的就是它到底是歧视还是不公正。
对，陈晓同学，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伯克利分校取消这个种族因素以后，马上亚裔的比例上升到45%。那么如果私立名校都这样做，
上升45%，上升10个百分点，
对，上升到45%。我说的是，如果私立名校都取消这个做法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私立名校最后都成了，比如说一半以上都是亚裔？那么美国社会或者美国大学能接受这一点吗？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嗯。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依据平权法案呢，说是要对种族啊进行那个调配、调节、名额上进行调配。这种调配，它一方面我们很显然看到了它的一个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说，让一些优秀的亚裔或者白人的学生无法进入一流名校，这有可能直接导致学术的损失和学术成果的丧失，人才的埋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对亚裔的学生、华裔的学生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有些学生甚至每次这个报考了之后哭诉，回到家哭诉，包括我的孩子都哭诉，说同班的孩子什么什么就进了什么什么大学，谁谁分数比我低进了什么大学。就中国这个亚裔的学生必须比白人高140分，必须比拉丁裔高270分，必须比非洲裔高450分，这个 SAT 的考试啊才能够进入同等的大学，说对这些孩子本身是个伤害。但是为什么说是两难呢？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一个难，就如果不进行种族调配，那么有的学校就可能是举亚裔或者华裔占压倒。其实现在我听说很多学校华裔占压倒，中国学生占压倒，据说有一些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多到了60%甚至80%的地步，甚至于还滑稽到连教授都是中国人，说最后讲课用中文来讲，发生到这个程度。我有个同学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做教授，他就是一个中国教授，然后他的学生中国人占多，最后很多时候用中文在那里进行交流，说他滑稽到这个程度。说这个也是一个，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就出了一个最近出了一个这个大新闻，说大家晒晒这个今年的博士毕业生名单，结果这个毕业生名单一看呢， 都是中国姓氏的拉斯内姆的中国人，而271个毕业生，其中190个是中国人，就占82%，再加上90%，这种压倒性的环境对学生也不利，就单元的环境。
嗯，确实是个两难问题。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入学申请这个事情。刚才张国华先生，您认为亚裔自己本身对于入学的这些
认知上
也有一些偏差，那么您说的这个偏差是什么？
这个我是这样啊，刚刚那个刘平其实。我们都有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入学的年龄哈，我自己的女儿也是，这个当时她去这个要升大学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有担心的，她呢，比如说跟刘平的女儿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她考试不太会考，那考试至少我知道她不是全优，好像有一个良，然后这个 SAT 考试好像也不是满分，
对，
差了一点点，但是呢，她跟其他的美国小孩一样。他在社会活动方面非常的活跃，这个比如说这个美国大选，上一次是克里这个出来选总统，他是很那时候才10几岁哈，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个民主派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每个礼拜每个周末他带40个高中生到他的这个竞选总部帮他去打电话拉票，这个我有时候说你不用每个礼拜都去，对不对？
对，
这个都不行，我一定要去。小布什这个当选以后，他坐在家里一天坐在那儿叹气。我说怎么了？他说完了，这个
所以他对政治的这个
这种热情哈。然后呢，这个他从这个高中一年级起就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共辩护人办公室去帮这个穷人去这个打官司。这个因为他学了西班牙语，这个每个礼拜都要到监狱去做这个面谈，然后记录送给律师。就是最后呢，这个学校人家录取他呢，不是因为看他的成绩，而是看他成绩以外的东西。那我在想，其他族裔那些就是考试成绩比这个我们这个亚洲人可能少了100多分，少了300多分，少了400多分，我们看到这个分数上的这个差距，我们没有看到在分数以外的其他领域，比如说社会服务啊，或者这个其他政治热情上，可能他们真的比我们强很多。
刘斌，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大学入学处确实也是对于亚裔学生，他们有一个观察，就觉得亚裔学生的同质性，所谓同性比较高，就是说 A 和 B 都是亚裔的话好像区别不是很大，都是成绩全优，然后呢学古典音乐，比如说钢琴小提琴等等，他们觉得就是在其他方面他给校园文化带来的多样性要少一些。那么您对这种批评您怎么看？
是的，因为大学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只传授智育的地方，所以或者说美国对于孩子对年轻人的期望包含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他是不是能够去领导别人，或者是他能够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力，或者他能够说服别人，或者他就很热服务社区。所以我有一次看到这个美国奥巴马总统提名了一个人出任公职，这里面写到一点说这个人呢是这个英籍童子军 Eagle， 哎呀，也就是说他这个他是一个英籍童子军，就相当于他是什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或者他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资历。因为这个童子军他所做的是服务社会，是参与人群，是这个当然也培养他这个领袖才能。所以这个恐怕我们在亚裔或者其他任何族群的人了解美国的这种审核入学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恐怕在这方面应该更多的了解。
好，陈晓龙先生。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我想稍微讲一点，这个可能亚裔家长不太听的话。首先呢，就是亚裔家长都喜欢小孩这个望子成龙望子成凤，望女成凤，结果呢亚裔孩子申请私立名校的比率相当高，因此在这个这些私立名校的这个申请人当中亚裔比例很大，相反的最后呢产生了一个录取率比例就低了，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亚裔孩子往往会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同时申请多个名校，那么结果呢他们当然只能录取只能有一个学校他会上，但是给名校产生了一个印象，就是这些亚裔孩子同时会去很多地方，我给他一个名额，很珍贵的名额给了他，他未必会来，我才不想冒这个风险，这个反而降低了录取率。第三个因素，亚裔家长经常是在攀比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的表现如何，而且这个攀比的做法常常是通过中文学校，那么结果呢就是很多孩子的这个爱好在家长的引导下最后成了家长攀比的内容，比方学钢琴啊等等等等，自然的这个亚裔孩子在家长的影响下他们的爱好就趋同了。
这个问题不出在孩子身上，出在家长身上。第四个问题是孩子的领导力。孩子们的领导力，如果他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亚裔，我觉得和白那个其他族裔没有什么差异。真正的问题出在第一代孩子的，第一代移民，特别是他们从小在中国上了小学、中学的这些孩子到美国来以后，他们的价值观和美国本土的，包括美国本土生长的亚裔的价值观差异非常大。比方讲，在中国，学生干部是为老师和校长服务的，不是为学生服务，所以他培养的是管理力，替校长老师管学生，不是领导力。因此这个亚裔孩子缺乏领导力与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背景有关系，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好，听听陈鹏鸿先生，您觉得亚裔本身自己有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
对，我这个觉得也是，就是最值得反省的是就亚裔的家长，就举华裔吧，中国人。中国人到了这里之后呢，基本上把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习惯、思维习惯哈，这种都带到了这里。比如说中国我们都知道叫做莫问国事啊，中国人动不动就以那个我不关心政治为自豪，认为我只关心赚钱，我只关心生活安稳。所以因为在中国他有政治关心政治有风险，甚至可能坐牢啊，说的不对的话呢，可能这个因言获罪啊，这个有文字狱。那么结果他到了美国来之后，他也管孩子也是这个方式啊，动不动就是这个要孩子刻苦学习啦，这个钻牛角尖啦，进象牙塔当书呆子，跟他当年一样。然后而且不仅是如此，对这个孩子还这个用打骂的方式来管理，连打带骂甚至威胁。我亲眼看到我周围的很多那个中国家长啊，教育的孩子跟美国孩子又形成很大的对比。他们举行那个派对 party 的时候，中国的孩子普遍显得比较害羞内向，而且显得有点胆战心惊，但美国的孩子是侃侃而谈，就是欢笑自如，多数是这个情况。而中国的孩子甚至有时候有的人成绩非常好，有几个孩子上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但是到家里来参加 party 去，表情呆呆的，招呼人都不太爱招呼。这个父母说话他才说话，说这些我就深深感觉到有一种这个父母把这种文化带来对孩子这种陷害、这种戕害啊。我觉得这些孩子到了美国之后，他应该是如乡随俗，在另一个层次上如乡随俗，就是说到了美国之后，你就是个开放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美国的最大的优势、最大特点就是多元化。现在我就看到一些亚裔的孩子或者华裔的孩子，我说你如果不能进名校，我就问他，那你去某某某大学吧，他说我不去。我说为什么？他那里中国人太多了，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就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多元化的这种环境。说这个确实给美国造成了一个两难，如果你去全是中国人的吧，你又不愿意，你如果是去了一个多元化，你又觉得这个入学不公平。我觉得美国的教育需要改革，需要在这中间寻找个平衡点，就在民权法案和这种这个多元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好，张国先生，您刚才说到您女儿这个例子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我想就是说，美国的大学他在要强调突出自己这个教育的成果方面，他也跟踪他的大学毕业生离校以后他们的成果。那么很多他们就觉得呢，亚裔的学生，那么有一些我看到过一些报道，就是说亚裔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他担任高级白领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成为领导、成为主管这个比例非常低。还有一个他们觉得比如说回馈学校、回馈社会方面做的也不是太足。那么这方面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你觉得这落差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白领的人那么多，但是领导职位那么多？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亚裔也好、华裔也好，我们讲的是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现象都体现在孩子的身上。其实这个破空刚点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些都是反映出家长。中国的这些这个家长们好，尤其是第一代的这些移民，他们当年都是苦读书，而且是这个很多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对，
一心只读圣贤书读出来的。
这也是中国这个社会大环境。
是的，
对。
那他到了美国以后呢，他也是这种想法。哎呀，将来你去做个学医啊，做个医生或者做个律师，挣大钱就好了。这样呢，他就长期对小孩的这个潜移默化，造成了这个小孩子只会读书。他觉得只要把这个书读好，一切都解决了。其实，在社会上要立足。这个读书只是一小方面，
非常小的一方面。
这个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学生非常会读书，非常会考试，考试都是前三名或者前十名。可是真正走上社会，你看有创意的人、有发明创造的人很少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这个比例就降了很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很死板的去记、会背、去背下功夫，这个没问题。但是要有创意的去想一个东西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培养的方法，这个
还有团队
有关系，
这个也是美国非常看重的。
是的，还有你刚刚讲到这个回馈的问题啊，这个小孩子去读书读完了以后啊，你看，他就如果这个名校他没有录取，他心里觉得他被歧视了， 他会对这个社会会反倒有一种反感。
嗯，
其实他生长在这个社会里，他已经享受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照顾啊，这种资源。可是他心这样对他的心理冲击很大。还有一个，即使我们上了名校的这个华裔也好，亚裔。这个向学校母校捐款的这个数额，这个华裔的比例就不高，这也是可能会影响招生委员会啊，在想说我到底是招一个这个白人也好，黑人也好，还是西班牙裔的人好，还是华人的时候，他这个取舍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因素了。
刘平先生，您有什么？
我记得曾经读过一个名校的这个校长的告大一新生书，这封信里面他讲，他说啊，你们千万不要这个瞧不起那些好成绩的学生，那诺贝尔奖就是他们的。然后呢，你们千万不要瞧不起成绩很坏的学生。我们的体育馆啊、游泳池啊、大楼啊、那些高级餐厅啊，都是他们捐的。
嗯，
也就是说，对这个每一个我们社会上对人的期待，不只是他能够读好书，不只是他能够有好成绩，更多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回馈，对这个社会的参与，不管是管理也好，领导也好。有一个统计说，在美国这个500大企业里边，是的，他们的总裁 CEO 啊，毕业自哪一个学校的最多啊？大家就想就猜那些个名校，那也是商学院的，对，或者商学院的。后来发现是美国的三军官校，也就是说，那个学校他们所培养学生出来的这种领导啊，或者是你刚才讲那个创意啊什么的，他对社会的贡献更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也就是我们如果谈到说这个要了解这些学校他在审核学生入学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恐怕我们也更多的想一想，是这些学校他们对学生的期待，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学校对孩子的期待。
这个我们习惯于让小孩啊千军万马去过这个独木桥。其实在美国啊，你要想进这个好学校啊，这个最重要的，你要让孩子有个性，你要这个英文叫 unique， 你必须与众不同，而不是说大家都要学习好，大家都去拿优，然后都会去弹琴啊，或者拉琴啊，
拿四级证书。
对
对对对，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学生本身，但是学校的这个一些，特别是名校的一些解释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学校一个解释是说，我们要有招生自由，确实它是应该有招生自由，但是对学校来讲，它很多大学是接受到政府的资助的，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同时还有大量校友捐款，也就是说学校有义务要保证它的招生当中不能出现歧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平权法案虽然是有道理的，它是为了帮助当年这个长期在美国受到歧视的黑人和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子女能够有一个好的教育机会，但是好的设想的法案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
嗯，
如有可能平权法案反而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正。那么我这里想指出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教育部没有关注一个问题，就是1997年以来到现在，美国各大学的招生的资料没有再公开过，因此学者们也不可能再用这样的资料来分析今天美国招生当中是不是真有歧视。
嗯，
如果有的话，那么美国教育部应该向国会提出一些方案来修正法律。第一步就是教育部要，美国教育部要尽责任，把这些资料拿出来，向各个高校搜集，让专家来分析，得出一个调查报告。
嗯，好，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哈佛在这次亚裔提出申诉以后呢，哈佛自己的辩解说呢，说的是近年来哈佛的亚裔的比例从过去的18%上升了21%。这个呢，实际上对于亚裔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指控。还有一个，我想请你分析，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特别注重种族、文化、经历、背景的这个多元化？为什么？对于这个社会的重要性是什么？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哈佛大学这个回应啊，说最近几年对亚裔的招收比例从18%调高到了21%，应该说对亚裔很重视。但这个回答也有个问题，因为亚增加了3个百分点，没错，但是亚裔的人口与此同时增长了1倍，也就是100%，申请的人数也增长了1倍，也是100%，人数增长了，你的那个增长的比例啊不符，说这个回答并不是有说服力的。
我
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说他们的回答说， 我们重视一个种族的一个多元化，一个种族的配额。当然我想他们主要是考虑到一个就一个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和谐吧，用胡锦涛的话说社会和谐，就他们应该考虑更大的一个层面，就社会的多元化，社会的和谐。因为如果说这些名校只是给亚裔和白人开设，而黑人拉丁语由于种种原因或者家庭的贫困不能进入的话，可能会埋藏一些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冲突。因为这个入学之后毕业之后直接涉及了职场的分布问题，如果职场的分布也出现了这个种族的特色，恐怕会引起大规模的这个种族骚乱。说这个做法恐怕是避免了一些种族冲突的这么一个排外。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像纽约这样的这些移民大城市，但是种族相处和谐，可能这个有关系。不过我想提出另一点，就是说但是为什么大学里面有这个平权法，别的方面没有？比如刚才刘平提到很有意思，比如讲那些成绩不好的，这个比如说NBA 篮球还有这个橄榄球多数都是黑人，那你能不能说在选拔球员的时候搞平权法案，让亚裔让这个白人也进去一些比例，必须保证名额呢？其实这个竞技赛就是要选最优秀的，你黑人擅长跑擅长跳擅长打球他就进去了，这个球技就一个竞技的状态就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平权法案有可能埋藏了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造成了人才的大量埋没，科技成果的重大损失。因为有可能有些亚裔有些白人就是能够适合学习，适合当学监，适合钻牛角尖，适合搞实验室，适合得诺贝尔奖的，那么这一有可能被埋没了，这恐怕是一个真的很不可轻视的一个损失。
我想刚才陈伯公提到这个社会和谐，我想非常有意思，因为时间不多，请大家简短一点。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些讲这个亚裔被歧视的时候，很多把今天亚裔的遭遇和当年比如说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纽约那个犹太人被歧视的这个情况相提并论。那么当时也是说怕犹太人这个那个，那总的来说你觉得这种亚裔被歧视或者是说遭遇这种待遇哈，会不会跟一种就是担忧亚裔以后未来在经济文化政治层面太串升太高，有没有这种担忧存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担忧，或者是说完全是一种胡乱的猜测？
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可比之处。这个亚裔目前的这个状况啊，其实跟我们亚裔自己，我又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上了。比如说这个亚裔啊是非常好的这种这个技术人才，他做在某他这个专业的领域里做得非常优秀，也很敬业，我们都看到了哈，方方面面。但是呢，这个你很少看到有人出来从政，你很少看到有人，尤其是像第一代的这种移民啊，很少能够打入主流社会去。
对。
然后呢，这个会影响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他政治、经济、这个军事
文化
各个方面，他都是要在里边做领军人物的。所以这一点，我想这个我们要改变这一切啊，这个华裔也好，亚裔也好，自己啊要学会当领袖。
好，刘平先生。
啊，我觉得这个所谓君子不器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认为我就是读书，或者说我们认为读书好的就是最好的。我们刚才讨论的很多了，我也不用再重复了，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或者跟我们周边的朋友都应该是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有多方面的发展。我很短时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我高中最后一年成绩不好，因为我的母亲发生重大车祸，他卧病在床，我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照顾他。他就把整个的过程写得非常清楚，然后旁边附了一封他母亲的信赞扬这个孩子，就这个孩子成绩不是靠成绩，靠这封信入学，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我们刚常讲 unique 这个例子。
好，陈小龙先生，半分钟时间。
我想我们谈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美国的社会政策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学里有时候在强调和谐的时候，特别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看法，常常谈到的好像是不招他们就会影响到社会和谐。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真正影响社会和谐的是犯罪率，不是高校里面这个学生的录取比例。多招收几个非洲裔美国人学生并不会改变社会和谐的程度，但是改变犯罪率是关键。所以不能够把高校的录取它的功能无限度的放大，这是一个在美国社会应该讨论的问题。
好，对不起，陈伯公先生，没有时间让您再发言了。我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陈小龙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那么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Thank you.